光照他仆人的心思意念，他曾使他们看见异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物，得到真理的启示，然后用人的话语将这些意念具体地表达出来。写作圣经的人既生存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身份职业既不相同，而智力和属灵的天赋也各异，所以圣经各卷的文体有着很大的区别，而所彰显主题的性质也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的作者因用了不同的语气，故往往对于同一个真理，一个人比较另一个人表达的更为明显。所以一个题目经过几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关系上去发挥，对于一般肤浅不求甚解或有成见的读者，或许会显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一个审慎敬畏上帝而有清晰眼光的读者，却能看出其中基本上的和谐。真理既经不同的作者发挥出来，就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一个作者对于一个题目的某一方面受到较深的印象，他能掌握那与自己经验或理解力和体会力相称的几个要点，另一个人则掌握到另一方面，于是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自己心中所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写出来。个人对于真理写出不同的一方面，而全部却呈现着完全的和谐，这样显示的许多真理都能联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能适合于处境和经验不同的人的需要。上帝乐意借着人为媒介，将他的真理传给世人，他也亲自借着他的圣灵使人有资格和能力来担任这一个工作。他引导人的思想选择所当说的和所当写的话。真理的财宝虽是放在瓦器里，但它毕竟是从天上来的，所做的见证虽然是用世人不完全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它总是上帝的话，而且上帝每一个顺命有信心的儿女都可以在其中看出神圣能力的光荣，满有恩典和真理。上帝已经在他的圣言中将有关救恩必须的知识交付于人，人应当接受圣经为具有权威而毫无错误的上帝旨意的启示，他是品格的标准、真道的启示者和经验的试金石，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我们要为这一本宝贵的千古奇书感谢上帝。现在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请注意这个大能啊，这个字很好啊，上帝的大能。这个福音呢，就上帝的话里面呢有能力。再请看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上帝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 都属乎上帝。这个说法很好啊，上帝有一句话说了两次，就怕你说一次没听够啊，没听懂，他再啊重复一次，什么呢？能力属乎上帝，一切能力，特别是属灵的能力属乎上帝。这个能力在圣经里面，圣经就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是他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你相信就你把它吸收进去，你吸收进去呢，这里面有个能力，这能力叫你这个人呢能够改变过来。据说最近呢有一个人做这么个见证，他说我本来是个坏分子，我赌博抽烟喝酒啊，骗人啊，这个骂人打人什么都干，可是我信了主以后，这个福音呢就对我起了变化，我现在啊这些坏事我不干了，我就专门爱呀研究圣经祷告啊，这就是了不起的变化，这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怎么救他？就把他这个原封不动地把他带到天国去吗？叫他到天国还照样干坏事吗？不是，是要把他变成一个适合于天国气氛、天国的社会的一个圣洁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大能，这就是所谓救一个人的啊，这意思就在这里。所以啊，什么人呢？你说，哎呀，我不配呀，我等我改良改良再信主吧，这就错了。你应该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现在就把他的全部这个福音的真理啊吸收进去，天天去研究这个圣经，天天求主，让这个大能啊在你身上起作用。他现在就能把你改成一个好人，就这意思。有时候啊也很奇怪，我看到过一个人，他有这个烟瘾和这个酒瘾呢、啊、不得了啊，一天两包烟不够啊，他而且差不多天天要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看仓库，他人喝醉了在仓库里面，那别人不知道就把仓库门锁了。他妻子去找他，就爬窗户进去找他。这信主以后也奇怪得很，主就给他拿掉了。他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啊，也不抽烟，也不 喝酒了。他妻子不相信，以为他是啊骗他。就在他睡觉的时候啊，他就摸摸他口袋里头啊，有没有那个烟渣子啊？恐怕他把那个烟藏起来了，口袋里有一点碎的烟渣子没有，那真的戒掉了。所以啊、这个都是奇迹啊，这是上帝的大能啊。还有一句经文呢很好，这个路加1:37，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多好，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找到一句话适合你的需要，你就把它牢牢记住，常常反复地思考。你排队的时候啊，等车子的时候啊，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就记住上帝一句话好了，反复在你脑子里转，就像吃一口饭似的啊，越嚼越甜。这就是上帝的能力啊。在诗篇119篇呢、有这么一段话，请看9-11。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藏在心里让他发挥这个能力啊，他有一种感化人，叫人 变化的一种能力。有一个青年呢，常爱去聚会，可是奇怪，他虽然在聚会，让别人讲道，别人祷告，别人读经，那么叫他读他也读，可是呢有人劝他，你自己要私下祷告啊，他不会，他说祷告的时候害怕，他始终没有养成祷告的习惯，始终没有养成把上帝的话藏在内心里习惯。为什么？后来别人才晓得，他心里面藏着别的东西，他在看呢这个黄色小说，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偷偷看，所以这个黄色小说呢占领了他这个思想阵地，他的心里面藏的是那个东西，是罪。所以啊，这个问题就难了。这个说明什么？一个人呢不能完全处于被动，不能叫别人光灌输一些东西进去，你要自己啊爱慕他，你要啊领受他，你要把它藏在心里。你看就像这里所讲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不是别人把我把它灌进去，而是我自己，我爱他，我要他，我就藏在心里。所以这个青年他因为心里藏的不是上帝的话，是罪恶的东西，所以总有一天罪恶就暴露了。哎呀，别人说他怎么，他是个信主的人呐、啊，他怎么干这样的事啊？问题就在这里，心里面没有上帝的大能啊，没这个能力啊。所以呢，这里头啊，我常这么考虑。有个做父母的啊，两个常常爱啊向人夸耀，说你看我们把这个孩子管得规规矩矩的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不许他干什么他就不干，训练得很好。哎，别人说你这个父母啊教育有方啊，可是这个孩子长大了出去到社会上啊，因为他完全严格地受父母在家里管束他，管得很紧很严，完全听父母的，让父母给他做主张，他一到外面去没有父母在身边了，他就坏了，他就犯罪了。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请看啊，加拉太五章二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这九样果子啊。最好我们大家学会把它背出来。今天我就和各位研究最后一个第九个果子，就节制。这节制呢也可以翻作自我控制，自我控制。你查它原文呢，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原文就是一个字叫 enkratia 啊。这个 kratia 这个字呢，各位学过英语的啊，你们知道英语的这个民主是什么字啊？是 democracy 是吧？ demo 是民啊，人民。 kratia 呢就是这个希腊文 kratia 啊， kratia 就是什么主什么，就主持或者主宰，人民主宰一切，叫民主是吧？它这个字呢不是民主，而是 enkratia。 n 是英文 n in 就是里面呐、啊，里面在这里控制一切，里面在主宰一切啊。这个字很好，就是自我控制。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啊，他父母啊 固然完全是啊好意，要孩子做好人，可是呢他们呢是从外面来主宰一切，从外面控制他，没有教育他怎么控制自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教育孩子的艺术啊，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是吧？教育一个小孩子啊，在每一种情况之下自己决定该怎么做，自己能掌握自己，就是说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动作要顺服这个大脑，这个理智，自己的理智。但是理智呢要有一个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呢掌握了上帝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决定我该怎么做，上帝要我怎么做啊，这个很重要。过去约瑟他就受这样的教育，他很早的父母就教他这个十条诫命，告诉他上帝是至高权威，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得罪上帝，上帝吩咐我们不可以敬拜偶像，要守他的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东西。好了，后来把他送到埃及去做奴隶去了，父母不在身边了，可是他已经学会祷告，他没有忘记他的上帝，而且在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说我虽然离开我的父母，但是我坚决不离开上帝，我也永远忠于上帝。所以试探来的时候别的青年都顶不住，可是他怎么说，他说我怎么能做这个恶事而得罪上帝呢？哎呀，他有个上帝，上帝在控制他的理智，上帝的这个话在他心里发挥他的能力，他有这个 enkrata 呀，就是里面控制他自己，得胜了。他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英雄啊，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啊就谈这个圣经啊，是个千古的奇书，它历史上是完全可靠，它的预言也是一定要应验的，而且这本书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里面有这个能力，上帝的能力在那里指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控制自己。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同圣经有关的问题，上帝虽然已经借着圣经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圣灵的继续同在和引领。我们的救主还应许赐下圣灵向他的仆人解释圣经，启发并应用圣经中的教训。再者，圣经既是上帝的灵所默示的，那么圣灵的教训就绝对不会啊同圣经的教训呢相抵触的。圣灵的赐予绝不是啊而且永远不会取代圣经，因为圣经啊明说上帝的圣言乃是测验一切教训与经验的标准。使徒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以赛亚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八章二十节。现在有一等人说自己有圣灵的光照， 就认为自己啊不再需要啊查考圣经了。这等人的错误使圣灵的工作受到极大的侮辱。他们以为自己意念中的幻想就是上帝对他们心灵所讲的话，其实这控制他们的并不是上帝的灵。这种顺着自己观感而忽略圣经的风气，只能产生混乱、欺骗和败坏，它只能促进那恶者的计谋。圣灵的工作对基督的教会既是极关重要的，所以撒旦想利用极端主义者和狂热派来败坏圣灵工作的名声，并使上帝的百姓忽略我们主所亲自赐下的能力来源。根据上帝的话，他的灵要在传福音的时期中自始至终继续不断的工作，即使在新旧约圣经的著作期间，圣灵在启示圣经的工作之外，也未曾停止将真理的亮光启示给其他的个人。圣经本身也记载着，上帝借圣灵警告、责备、劝诫并教导人一些同著作圣经无关的事，并且提到某几个时代的先知，而没有将他们所讲的话记录下来。照样在全部圣经写成之后，圣灵还要继续工作，光照、忠告并安慰上帝的儿女。耶稣曾应许门徒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14:26，16:13。圣经明说，这些应许绝不是限于使徒时代的，乃是要延展到各时代的基督教会。救主向跟从他的人保证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28:20。而且保罗也说过，圣灵在教会中的恩赐和显现，乃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4:12-13。保罗曾为以弗所的信徒祈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1:17-19。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乃是上帝圣灵的恩赐，为要光照他们的悟性，并向他们的心思启明上帝圣言的奥秘。圣灵在五旬节做奇妙的显现之后，彼得就劝告众人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使他们的罪得赦，并说，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使徒行传2:38-39。
主曾借着先知约珥应许，紧接着上帝大日景象的出现，必有他圣灵的特别显现，请看约珥二章二十八节。这个预言在五旬节圣灵配降时已得到初步的应验，可是这应许充分地实现，乃是要在福音的工作结束，上帝的恩典最后彰显之时。善与恶之间的大战将要愈演愈烈，直到末日。在每一个时代，撒旦的怒气不住地向基督的教会发作，所以上帝将恩典和圣灵赐给他的百姓，坚固他们，使他们有力量抵抗那恶者的势力。在基督的使徒们奉命往普天下传福音，并将这福音为后代之人写成书卷时，他们曾经得蒙圣灵特别的光照，但当教会临近他最后蒙拯救的日子，撒旦要尽更大的力量做工。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他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那曾经一度在上帝众天使之中居高位的叛逆者，及其权力进行欺骗和毁坏的工作已经有六千年之久了。他要用历代以来修炼的技巧和诡诈，以及所养成的极端的残酷，与最后的大战争中全部使用在上帝的子民身上。正在临到这个危机的时候，跟从基督的人要向全世界传出救主福临的警告，预备一般人在他降临的时候得以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地站立在他面前。我们今日需要的圣灵的恩赐不比使徒时代教会所需要的还少，我们务要警醒祷告，恳求主赐给我们圣灵丰富的恩赐。阿们。